不过我考虑到昨天因为时差的关系，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实在没有听见，所以我们要给他们一点机会，让他们好好复习一下。所以我想这样做，我们今天早晨就不问问题，我们把问题就累积到晚上。不过呢，我想，我们在座的可能有一半弟兄姊妹比大家可能更花一点时间在圣经上。那我听说我们在座有不少的是基督书房的，所以能不能请基督书房的人你举个手好不好？你如果在基督书房里面，就一位吗？还有一位，还有，那你还有谁？两位，好，谢谢。那应该我们有三位对吧？包括告诉你们说一定要问你们的。所以，从昨天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中，就是到了第二场完了以后，那么，大概讲些什么？你们能够，先，因为如果你们勇敢的回答的话，别人就会跟上来啊。我想你们应该可以做个有一点示范的作用。那么严格说来哈，我们这次只有15个钟头，如果有20个钟头的话，那应该是一个很完满的课程。因为我们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只能够有15个钟头。其实如果你真的20个钟头，在普通一般的，圣经的课程里面，是一个典型的20钟头的课程。所以大概我们说已经差不多是涵盖这个课程。所以如果大家尤其是书房的朋就福音就是基督学房的，弟兄们，如果你们真的要肯学的话，那么这也是很好的机会。好，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看第一章。26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29节，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看那神的羔羊。”然后35节，再次日，约翰同2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然后第40节，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2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43节，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然后第2章第1节。第3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然后第11节，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么大家还记得昨天晚上呢，我们特别是和大家把四福音稍微做了一点的介绍，那么特别讲的约翰福音怎样是老约翰的回忆录，在圣灵的引导底下，他把别的人所忘记的他都补上了。那么约翰呢，我们知道他因为听见施洗约翰说看那神的羔羊，结果他被羔羊吸引住了，然后他就开始跟随羔羊， 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做了主的门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约翰从第一章就开始了跟随主的道路。所以我们要说，如果有一个人真的知道怎么做门徒，或者做门徒的经历，没有一个人比约翰更有历史的，更有经历的。因为他跟随主最初是3年半，然后呢主升天以后大概又跟随了60年到70年。所以无论是在肉身，主在他无论是在到主道成肉身的时候，或者主升天以后，你看见约翰呢都是跟随主的人。然后呢他就把他的经历，那么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他很技巧的那么受圣灵的引导，告诉我们这条路是怎么走的。因为约翰福音一开始啊就是讲到跟从我，你记不记得主对门徒其中一个就是腓力，他对腓力怎么说呢？他说来跟从我吧。这里没有讲说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没有，这里没有讲要舍己，没有。所以普通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讲的跟从主，我们都是和十字架连在一起的，我们都是和付代价连在一起，我们都是付，我们都是跟撇下什么连在一起。但是没有，这里主第一次对门徒说来跟从我，没有讲的条件，没有讲的代价，什么也没有。你不需要舍己，这不是说舍己不重要，你也不需要背十字架，这不是说十字架背十字架不重要，不是。刚开始门徒们跟随主的时候，主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来跟从我。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一点弄清楚了，我们就不知道跟从主是怎么跟从的。所以我想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呢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是从跟从开始，主呼召我们来跟从他，就这么简单。是我们把跟从主变成复杂，但是不要忘记跟从主一开始是很简单的，慢慢慢慢生命成长以后，那里面当然有背十字架，当然有舍己这些功课。但是很可惜我们读圣经没有把它读清楚，我们一开始就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的身上，结果很多人怕了不敢来跟从主，没有这件事。我们要知道说一开始我们就是一个跟从主的人，主说来跟从我吧，什么条件也没有，这一点我想非常重要。所以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我们就知道，尤其是在跟随主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那个特点在哪里，我想很重要的啊。然后呢当你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你看主对彼得怎么说呢？他说你来跟从我吧。所以我们知道说约翰福音开始是跟随主，最后也是跟随主。刚开始是跟从主的呼召，做门徒的呼召，到最后也是做门徒的呼召。所以现在来大家就知道了，从约翰福音一开始到结尾都是告诉我们跟从主。那么什么叫做跟从主呢？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这条路是跟随开始，跟随结束。然后呢到底那条路是怎么走的呢？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一直到21章所告诉我们的。所以我想我们等一等再往下读的时候，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清楚了。所以我盼望大家这一点能够记得很清楚。那么讲到这条路的时候，那么约翰呢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好像给了他自己的日记，他记录他怎么跟随主的。那么从前没有跟随羔羊以前，当然约翰他可能他记载他的日子可能有特别的记载，也许今天他可能他的重点放在鱼的身上，因为他是加利利海边打鱼的。那么现在呢，因为跟从了羔羊，所以现在我们要现在在约翰的心里面，因为他跟随了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所以如果在犹太的日历里面，我们要问说到底什么日子跟羔羊特别发生关系呢？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逾越节，因为逾越节的时候是每年正月14号，那么以色列家家户户呢都要到圣殿里面去领一只羔羊，然后呢全家的人在那里庆祝逾越节。所以每年都有那么一天，那么这一天呢是 是和什么发生关系呢？这一天乃是和羔羊发生关系。比方说，从逾越节以后大概50天的样子，有所谓的五旬节。那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五旬节是第一次这个律法降下来的那个日子。所以如果你问以色列人五旬节和你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五旬节是讲律法的日子。是如果你是个法利赛人，如果你是个着重律法的人，那么每一年里面最重要的日子当然是五旬节，因为那天五旬节降下来了。所以一个法利赛人，他算他的日子，算他的年日的时候，很可能他说，你看又过了一个五旬节，两个五旬节，三个五旬节。但是门徒这个约翰不是，约翰他是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去，羔羊他都跟随，所以他的日子是以羔羊来做中心，他的道路是以逾越节来计算的。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注意到四个逾越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当中经过了3年，那么再加上主耶稣刚刚出来传道30年，所以呢，主耶稣在地上的日子是33年半。那么谁能够把我们的主介绍得清楚呢？只有跟随主的人，就约翰。如果你要照着马太的话，好像主耶稣不过是31岁，但是不是，主耶稣一生是33年半。是谁能告诉我们的？只有那些跟随主的人，他们能够得出一些知识是别人得不到的。所以我想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读到约翰福音，你要知道约翰福音的特点就是他把那些纪年 chronologies 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读到逾越节。现在我们看看什么地方提到逾越节，好吧，我们稍微看一下第2章第13节。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这是约翰跟从主以后，认识主以后第一次讲到逾越节。换句话说，既然主耶稣神的羔羊，那么约翰就指望说在逾越节的时候已经有大事发生。不过第一个逾越节，他就像所有的犹太人一样，他们到圣殿里面去取了一只羔羊，那么取了一只羔羊，取了羔羊回家。所以羔羊第一年来说，对于约翰还只不过是什么，只不过是影子，那实体其实是指的主耶稣说的。所以我们知道约翰晓得时候还没有到。整个的旧约他们所看见的是一只一只的羔羊，一只一只的羊羔，不过这些都是影子。每年的逾越节所看到的，就指着将来神的羔羊要来到。所以第一年，神的羔羊还没有来到，真正神的羔羊没有来到。所以这是第二章。那么到了第5章的时候，这是以后，第一节，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那么大家注意啊，这个一个节期在中文看上去不清楚，希腊文很清楚。到了犹太的那个节期，那么在犹太人心目中，那个只有一个，那就指的逾越节说的。所以呢，这个是到了这个时候，约翰知道他已经跟从主1年多了。不过呢，这一次他所期待的神的羔羊还没有来，他所看见的仍旧是以色列人家家户户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个不过是影子。羔羊的血，牛羊的血不过遮盖人的罪，不过遮盖人的罪，但是不能够除去人的罪。所以一面他们欢喜，另一面他们心中叹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最终的目的没有达到。好，那么这是第5章。那么第5章到第6章这个中间隔了很就已经很快，不到1章就已经1年了啊。 已经一年了，那就是第六章第三节，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是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所以我们知道五饼二鱼呢，这个逾越节是约翰所提到的第三个逾越节，那也就是刚好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前一个逾越节，一年前的那个逾越节，那么五个饼两条鱼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呢，现在他跟随主你两年多了，但是神的羔羊还没有来，他所看见的仍旧是影子。好，那现在呢，我们就翻到十九章。十九章，第十九章十四节。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所以这逾越节的预备逾越节什么意思？就是预备逾越节羔羊宴席的日子，所以那个刚好是正月十四号。那么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那么他特别描写，就是特别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当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钟，那时候家家户户的以色列人都到圣殿去领取羔羊，所以大概那一天呢，这个祭司们要宰杀25万只的羔羊，啊，25万只。所以如果一家有几个人的话，他们猜想那一天的这个耶路撒冷大概100万人到200万人的样子，因为好多家嘛，每一家如果取一只，一共有25万只，所以就是那个就在那一天，就是约翰所说的第四个逾越节，不要忘记第四个。那么从中午十二点到三点，每一个人家家户都领取了一只逾越节的羊羔，不过再说那个还是影子。可是就在十二点到三点钟，那个时候主耶稣已经被挂在天地之间，特别到中午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约翰特别记载说：“他说我可怜，为什么主说他可怜？因为他为我们经过了地狱的痛苦，因为他为我们喝尽了苦杯，所以现在他能应许我们说：你们若喝这水，就永远不渴。”所以第四章讲到一个干渴的妇人。到了第十九章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十字架上能叫他从此以后永远不再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第四个逾越节，那个时候所有的门徒都逃走了，只有约翰他在十字架的底下，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十字架的种种。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他三年前听见他老师说：“看哪，神的羔羊。”他只听见，他也看见主耶稣站在那里，但是到了第四个逾越节，他亲眼看见我们的主挂在天地之间，果然是神的羔羊，除去了他的罪孽。所以那幅图画对约翰来讲，他永远不会忘记。所以难怪到了晚年的时候，神给他画，神就是爱。你如果要形容十字架的那一幅图画，你怎么来形容它？那么最好的解释就是神就是爱，不是我们觉得是罗马兵丁觉得是铁钉，罗马帝国的钉子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呢，我们知道是我们的罪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从神的角度来看，因着爱我神爱我们的缘故，所以是主耶稣神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起三年前他听见说神的羔羊，一年过去了，两个逾越节过去了，三个逾越过去了，现在终于第四个，终于羔羊来了，为我们钉在 十字架上。所以现在大家能够明白，这就是约翰福音怎么来记载约翰是怎么跟从主的。我想这一条路是很清楚的。所以如果约翰是这样来记录他跟随主的道路的话，那么好，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很自然的门徒们跟随主很自然的分作三个阶段。那么这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特点。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从第一个逾越节大概前四个月，所以那个应该就是，如果我没有，应该是主后27年，那个冬天就是1月份的时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那是27年，主后27年。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啊，主就遇见了这五个门徒。你知道吗？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第一个当然是安德烈跟约翰，然后呢，我们知道第二天安德烈就找到他哥哥，就找他的兄弟，然后后来呢，他们又遇见了腓力，腓力呢又找到拿但业。所以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最少是五个门徒跟随我主耶稣第一次遇见他们。那么当然这其中应该还包括雅各才对，因为如果约翰以安德烈找到他的兄弟雅各这个彼得的话，那么约翰应该也找到他的兄弟雅各，所以圣经没有记载。如果把雅各也算进去的话，那么刚好是六个门徒。所以那一次呢，去参加迦拿婚宴的不是12个门徒，参加迦拿婚宴的大概是6个门徒。那么这个六个门徒呢，通通是渔夫，所以最早12个里面最早6个通通是打鱼的。到了后来，那么才有犹大了，才有什么分瑞党的西门了，还有马太当然不是打鱼的。所以我们就是时间来也要弄清楚了，12个门徒里面最早最早遇见主的是6个门徒。那么如果准确一点的话是5个，因为圣经只记得5个啊，所以我盼望大家能够把这些地方都记住了。那今天晚上我要问问题，就问问这一类的问题，很简单，并不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盼望你能够记住。但是虽然是这样，很多人读圣经马马虎虎，怎么马马虎虎法的呢？都认为主耶稣呼召门徒，彼得第一次呼召门徒就是说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其实那个已经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不是当初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忘记，主如果呼召你做门徒，不是要你做什么，主呼召你门徒就来跟随他。那么所以现在呢，我们要知道他第一个阶段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是从他第一次遇见主，就是大概主后27年的1月份，然后过了4个月以后才是第一个逾越节啊。然后呢，大概从他们遇见主第二年以后，那么然后主才对彼得雅各约翰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是一年以后。那么第一次遇见主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第二次他们遇见主，主呼召他们叫他们得人如得鱼，那是什么？那是在加利利海边。所以这个地点都不要弄错了，时间都不要弄错了啊！这一点盼望大家能够记得。好，那么然后呢，主就呼召他们，那么主呼召他们，所以又然后呢，这个他们所经过了4个月以后，所经过的逾越节就是第5章的那个逾越节啊，就是那个就是谁呢？就是那个不能行走的。那这非常有意思的，要走十字架道路，要跟从主，没有一个人能够走的。我们都是摊子，都是38年的摊子，你不要想我们能跟随主。有的时候你很热闹，有的时候你很兴奋，你喊几句口号，然后你因为那个气氛很热烈的缘故，你比如大家怎么做你跟着怎么做，没有多久以后你就不行了。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从主的，我们都是38年的摊子。但是呢，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走路啊，因为那个时候主不止呼召他们呼召来跟从我，而且前面说这跟从我的后面加上应许， 所以我在提醒弟兄姊妹，第一年第一次他们刚刚呼召门徒的主呼召门徒的时候，只说来跟从我，没有条件的，也没有什么应许，没有。不过当然见到彼得的时候，他对彼得怎么说？他对这个见到彼得的时候，是见到彼得的时候，他说你要称为基法，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现在如果彼得来跟从主，主在彼得身上开始做工作，他本来不过是泥土，现在主要把他变成石头。所以这个是彼得，但是当主呼召的时候说来跟从我，就是来跟从我，没有说要做什么，也没有说你将来要怎样，没有。那么一年以后呢，那么很自然的，你看见吗？这个门徒们又遇见主了。那这个时候主说来跟从我，然后怎么说呢？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所以这个跟从呢是要加上应许的，这里有应许的啊，他们就这个跟从主的就应许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跟从主有一个使命的。那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我们是世界上得鱼的，现在呢主要叫我们做人海的渔夫，就是叫我们做个得人的人。所以这个就是特别第二个阶段。那么这个第一个阶段是一年，第二个阶段呢也是一年，就是从主后28年的1月份，大概1月份开始，那么经过4个月以后就是第5章的那个逾越节，然后呢一直到年底。所以第一个阶段是年初到年尾，到年初到年底，第二个阶段也是年初到年底，27年28年啊。所以我想那个是第二个阶段。那我再说第一个阶段呢，主只要我们来跟从他，因为什么？因为生命在他里头，所以来跟从主就是来到生命的源头。所以不是做什么，不是给什么，乃是得着什么。所以一切的恩典，一切都是供应。什么叫跟随主的？跟随主是来到主的爱的泉源良港，让他自己来充满我们，让生命来供应我们。不是你做，乃是所有的都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跟随主的头一个阶段。那很可惜，很多的人这个阶段没有走得好，所以他一直有观念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等到后来跟从主的时候就做得非常的辛苦。你看见很多的传教士，他们有心要侍奉主，他们没有准备好，他们没有想到了福音的工厂，那个属灵那个需要是那么大的，所以有的人他用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做。他没有让他刚出一段的时间打好很美好的根基，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没有打好根基就上路了，没有装备好就上路了。所以难怪我们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传道人，很有名的一个基督教里面算是一个名人，他到了巴西他实在不行了，他后来只好进到医院里面去，因为他的神经的负荷已经超过他所能负荷。所以不要忘记啊，你不要以为说只要满腔热血你头脑好就可以来侍奉主，不是的。你知道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所以你要准备好，你要装备好。你怎么装备呢？你一定要经过第一个阶段才可以。你还记不记得主说来跟从我？所以我们学的第一个功课是来，然后等到我们成熟了以后，主才说去，你们要往普天下去。那许多基督徒只听见说往普天下去他就去了，他从来不来的。来跟从我就是来主面前得供应，只有在主那里你能够有学习，只有在主那里能够得着帮助，能够让神的爱，让基督的生命来充满我们，然后你才能够有能力出去。所以我们的能力是根据我们的来， 让因着我们让被圣灵充满，被能力充满了，然后你才能够为主去。但是很多的人，也到今天，很多的人他们只听见去，没有听见来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这一次要给弟兄姊妹一点的观念，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要侍奉主的话，你一定要来到主面前。否则很多人就开始得人如得鱼，很多人在看你传福音，很多人就背十字架。弟兄姊妹，你拿什么力量背十字架？你拿什么本钱背十字架？你所学的都是一些例子，你所学的都是一些榜样，等到真的到你身上的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那个基本的功课一定要学，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才是第三步。那很多人根本没有爬就要走了，所以难怪他到了老年的时候他背一定有问题，因为你经过爬的时候你这个背才会经过训练。所以你看你生命成长没有一步可以跳过去，没有一步可以跳过去。那么起头你看不出，到了后来所有的问毛病都出来了，所有毛病都出来了。你看见吗？有的人说这个电脑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结果他没有好好学，都是三级跳，一下跳这个，那么自己觉得很有本领，自己觉得这个也会，那个也会，这个也会。但弟兄姊妹，等到难处出来了，等到后来哪一天电脑中毒了，等到哪一天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了，你看见吗？他当初功课没有学好的，因为他三级跳嘛。所以不要忘记，基本是很重要。如果我们跟从主的，基础的课程很重要的。其他都是其次的。所以如果我们第一段根本没有学会，你的观念里面来做主的门徒就是付代价。所以你的观念里面做主的门徒就是你要受苦嘛，没有这件事。弟兄姊妹，主收纳我们做门徒他要受苦的，你看看他怎么训练我们，你看看那实在是 你看见吗？这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诺贝尔奖金得主，就是中国的李政道嘛，他在这个哥伦比亚，在纽约的哥伦比亚，那么他因为是诺贝尔奖金得主啊，连那个美国人都要跟他学啊，就美国同事都要跟他学。你知道他常常损他的同事，他说我同样，他说这个，他说怎么？他说一个工作我两年两个钟头做好了，我为什么要让你拖我两年呢？你知道所有这个拿博士，你我想稍微告诉弟兄姊妹一下，因为我在这方面有一点的经验，就是当你在大学里面，你如果真的要指导学生的时候，那么他要跟你学，然后要拿博士学位，那么弟兄姊妹，那普通来讲你不是什么人就可以收的，没有啊。如果你收不对的学生，你根本受苦啊，你一天到晚受苦，一天要生气，